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 8.63% 至 15%， 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 3.5%， 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我觉得身体就像是我们的载具，有时候它过度辛苦或是它开了一段时间，它就会需要保养，它也会需要休息，是因为我们很爱它，所以我们想要好好对待它，而不是因为我们讨厌现在的它，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成另一个样子。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也是一名讲师，在这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开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我们一起在心理学中找到方向和力量。大家好，我是安，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肥胖。那因为我刚好我现在的工作呢，它是一个会接触到比较多关于减重啊跟饮食相关的产业，然后我也会遇到很多想要减重的民众。我觉得在这些族群，虽然他们不是我的个案呢，但我觉得在这些人的身上会看到一些很常见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就想要聊聊关于肥胖这件事情，因为刚好我自己也是一个曾经有胖过的人，切身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再看到其他人，有些人是从小胖到大，或者是有一些人是不一定是自己想要胖，但是有各种原因导致肥胖，然后他们成长的经验怎么样去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一些心理状态，我觉得是很值得聊一聊的，同时也会包含到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些审美价值。好，然后我想要先聊聊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的审美观已经松绑一些，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在努力做这个松绑的事情，像以前可能就会比较崇尚哦瘦才是美，但至少现在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健康的身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肌肉线条啊，或者是什么蜜大腿啊，至少他的审美价值是有被开放的。然后同时我觉得当我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他们是更能够接受各种不同形态的身体样貌，不管是看起来比较多肉的，或是在我们生活中看起来会被定义为胖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很自信的穿上比基尼，或是很自信的穿上各种衣服，不会需要觉得一定要遮肉啊，或是遮遮掩掩的这个状态。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大学时期，当时第一次到国外去比较久的时间，在国外看到一些外国人，他们真的非常自信的躺在那边很自在的样子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没有一定要身材非常非常好，你才能够很有自信的穿上一些漂亮的衣服。那我觉得那个经验算是一个，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松绑。再来就是我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模特有很多是因为对身材过于焦虑，然后患得了厌食症，因为过瘦而导致死亡的一些案例。当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只有瘦才是好看？当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身体变胖它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象征，确实肥胖它可能会跟很多的疾病是正相关的，但是很多人是在变成那么肥胖之前就已经遭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跟各种歧视，可能只是手臂粗了一点，或者是他的脸比较圆，好，就是各种未必到肥胖的程度，可能就会遭到很多的一些嘲笑，或者是比较不友善的声音，然后这些声音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正是他们后续变得肥胖的原因，或是后续导致他们的压力变得更大，对于变胖这件事情产生更高恐惧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关于肥胖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迷思是需要被好好看待跟审视的，就是可能在大家不懂事的时候，或是在很多很直观的想法里，都会觉得胖子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自制力才胖，肥胖就是因为乱吃，因为懒惰等等的，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标签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是肥胖的人呢，很多人是基于他们的基因，是真的会有基因影响导致肥胖这件事情。我记得有这样子的研究，就是有一些人是他有一些基因是他比一般人更容易饥饿，有一些人的基因是他更容易能够储存脂肪，然后有些人的基因是他储存脂肪的体积是比较大的。好，所以比起他不认真运动、懒惰或没有自制力，可能有很大的原因是他也不想，他天生就有一些差异，他处在的社会环境也确实会影响到他的肥胖程度。举例来说，像是有一些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吃的好、吃的健康，然后让自己瘦下来这些方式，有一些人会讲说哦，吃的好可能会花很多钱。那我自己平心而论，我要说这其实某方面来说是对的，因为在有一些环境比较辛苦的家庭里面，他们确实是吃不起很昂贵的食材，包括他们吃不起肉，然后他们吃不起健康的蛋白质，也许他们就是只能吃一些淀粉类，可能泡面啊、面食啊、米食啊。在这样子环境下长大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因为经济来源或是家庭状况，他们不一定有办法或有能力吃到可以让他们的身体足够的营养，他们的环境也让他们接触到的食物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导致肥胖的食物。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两点，它都会跟先天下来他们没有办法决定的因素更有关。好，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我也想跟你们分享关于压力这件事情跟肥胖的关系。因为近期刚好看了很多很多跟压力、饮食、肥胖相关的一些研究跟文献，那压力肥这件事情还有情绪性进食这件事情，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什么回事。我想你们应该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会觉得说心情不好就会想要靠吃一些美食来犒赏自己，所以对于压力肥应该蛮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长期在一个心情不太好的状态，我们又觉得吃美食可以缓解压力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很大量的去接触跟摄取那些美食。那通常那些美食应该就不会是健康便当对吧，可能就会是也许是麦当劳，然后也许是快乐零食、饼干等等的。那确实在压力的反应之下呢，会导致我们的皮质醇上升，它就是一个压力荷尔蒙，同时在我们的生理作用里面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更想要去摄取高油高糖的食物，然后同时它也会减低我们的自律能力，导致我们自我控制的能力下降跟自我调节能力下降。所以这个跟大家想象的意志力会有点不一样，压力它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又觉得吃食物可以犒赏自己跟慰劳自己的话，我们又更容易去摄取这些食物跟接触这些不健康食品。所以其实真正要解决的并不是我们如何变得更自律，然后如何变得更有意志力，而是我们要如何去调节压力跟去处理压力这件事情。说到底呢，我觉得肥胖这件事情它还是一个很多重的因子互动出来的一个结果，在这么多综合的状态下导致了这个肥胖。那我刚好提到压力嘛，那压力它的来源有很多，可能来自于像我们很常遇到的工作压力，那也有一些是人际关系上的压力，可能他在人际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和能够找到一个出口，这可能就会加强他的压力，加强他用吃来缓解压力的这个行为。好，所以有没有一个好的纾压管道，这些也都会影响到一个人他的肥胖和瘦不瘦得下来的这个状态。然后另外我想要分享的是关于想要减重的人或是对于身材很焦虑的人，他们的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身边的人或是你的同学们，就其实也许他不一定真的很胖，也有可能他确实比较大只，在班上就会一直被称为要胖子，一直会被取各种不好听的绰号。就虽然这些人可能看起来都笑笑的，但其实这一些声音在他们心中可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可能导致他们会觉得只要我是胖的我就交不到朋友， 或者是大家就会嘲笑我，或是我就是不好的，那也导致了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奠定了我不能够变胖，或是我一定要瘦下来我才能是好的，我才能够被喜欢等等的一个潜意识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就是很潜移默化，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不一定会记得这段回忆，或是有可能他们这段回忆已经被尘封了，可是在未来长大以后，他们看到体重的变化，他们看到自己身形的变化，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很焦虑，会觉得说完蛋了，我不能胖，我要克制，我要瘦下来，我要很节制，我要吃少一点。那这种对体重的焦虑，跟他是不是又形成了另一种压力，那是不是又导致了他们变胖的机会，一个很复杂的状态。然后我也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曾经有一段胖过的经验，那一段时期大概有接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胖到几乎是70公斤，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胖到那个程度。但因为我身高是蛮高的，但即便是这样子，就是在那段期间，就是看起来脸还是圆圆肉肉的，身形就看起来是比较肿一点的状态。然后当时我记得那段时期真的是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就是身体有生一些免疫力的疾病，还有那时候也是正在多轨的进行各种事情，要完成学业啊，然后跟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同时要打工，然后要兼顾实习等等，就是同时在很努力的想要 hold 住很多的东西。当时胖的历程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所以一天胖一点其实不会有很有感觉自己突然胖了很多，是有很大的变化，是直到量体重的时候，真的到某一个坎就会发现天哪，怎么就是体重这么重这样。然后但我觉得蛮幸运的是，毕竟身边的朋友都蛮跟我蛮紧密蛮好的，他们也不会特别去对我的身材有任何的评价，但反而是胖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跟朋友拍照或出去玩，然后我就会觉得他那时候自己看起来好肥好丑哦，就是会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些审美的批评。但现在回去看那个时候自己的样子，就会觉得哦，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蛮辛苦的时期，然后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身体应该帮我承担了很多，我有很多的压力，然后我的身体都很努力在帮我扛住那些压力，也因为扛了那些压力，所以它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轻盈，然后不是那么的健康，会觉得蛮心疼那时候自己。现在回去看不会觉得那时候很丑，会觉得哦，其实圆圆的也还蛮可爱的，对，但当下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想，就会有一些自我批评的声音存在。后来瘦下来的部分是，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我们那时候都处在一个蛮大压力状态，我们都变得很胖，应该是他先说他要每天运动多久还是什么的，要实施这样的计划，我就会想说哎，还是我跟他一起做，就是算是有一个人，虽然跨了一个海，但是我们好像感觉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说好，至少我也来开始运动个30天看看会怎么样。所以当时就开始做了高强度间歇那个 HIIT 的这个运动哦，我可以再把我之前做的那个运动的连接贴上去分享给大家。那时候做了30天，然后我每天都有录自己在运动过程中的影片，还有身形的变化，哇，蛮惊人的，就是30天之后那个身形的变化是很明显，是真的可以看到肚子就是从超级鼓出来，然后到慢慢变平的历程，对，所以在坚持的过程中，我会感觉自己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虽然高强度间歇大概一天做个20-30分钟而已，但那时候就是会记录每一天做的一些感受跟状态，然后会发现哦，可能一天比一天有一些进步，假如说原本做到哪一组的时候就会累到做不下去，但后来就可以慢慢持续的做，然后感觉比较能够负荷，然后再后来会发现哦，自己的做完这个运动之后，整个人的精神或是整个人的情绪是比较平稳跟比较放松的，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去找到一些好的感受，然后让我坚持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后续就有开始自己去煮一些东西吃，然后搭配饮食，然后后续的体重就有掉下来。 然后分享这个经验，我其实是想要讲说，虽然我们好像会觉得肥胖或是看起来胖的人他就一定不健康，但其实真正如果就医学的角度来说，跟那些慢性疾病比较有关联的其实不是 BMI， 因为有些人 BMI 稍微超标超重就会很紧张，但其实它是跟体脂还有腰围是比较更高的相关的，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泡芙人，他看起来是瘦的，但他体脂可能超高，或者是他其实就是内脏脂肪是很多的。其实像这样的人，他们也可能会不太健康，或是他们也可能会罹患那些慢性疾病，只是他们不会被一眼看出来，然后就被贴上了很多的标签，就是哦你不健康，你要去看医生，你要瘦下来等等的。我觉得这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觉得在帮对方或为他们好的声音，其实某方面来说真的是在加深他们的压力。然后在情绪的面向上啊，其实很多的文献都已经在讨论肥胖跟忧郁还有焦虑的一些关系，就是他们其实是很常互相共病的，就意思是说肥胖的人很常会罹患忧郁症，忧郁症的人他们也很容易变得肥胖，就是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影响。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些肥胖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有这么多的心理层面的因子跟外在层面的因子，我觉得我们就能够提醒自己的就是不要用很单一的方式去下一些指导棋，或者是跟他们说你应该怎样做更好。对，那我觉得当然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尝试一些不同的饮食方式，就跟他们一起去陪伴他们一起做一些不同的行动，或是鼓励他们就一起去运动等等的。但我觉得更重要其实是理解他们有可能是因为有很多的压力，或是有一些情绪上面更需要支持的部分，那反而是提供支持和成为他们的一个力量，会比要他们瘦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更有效的方式，然后也是对他们更重要的一个方式。然后我想要在最后讲的是，虽然我现在瘦下来了，但我就觉得好像胖跟瘦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我未来也有可能再胖回去，如果压力很大我也有可能就再胖啊，但也没关系，就是我再变胖之后我也可以再选择瘦下来，就是我的身体就只是一个很像是我内心的一个外在的反应，就我的内心状态是怎么样，它可能会很直接反映在我的身体上，然后我跟我的身体是一国的，我的身体都很努力的在帮我承担很多我当下没有办法感受到的事情，就不管怎么样我其实都很感谢我的身体能够陪我走了这么久，走到现在让我去完成这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我的身体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跟自己的身体可以去爱他们，可以去跟自己和好，不管身材是胖还是瘦我觉得呢不一定会是一个永远的状态，然后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因为我就是我啊，我的灵魂就是长这样，我的思想跟我所有的感受就是都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是不会变的事情。我觉得身体就像是我们的载具，有时候它过度辛苦或是它开了一段时间它就会需要保养，它也会需要休息，然后我觉得如何能够好好对待我们的身体，是因为我们很爱它所以我们想要好好对待它，而不是因为我们讨厌现在的它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成另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用一种带着爱然后想要照顾它的心态，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好像更可以达到一种比较一致的状态。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完全撇除身边人的眼光或者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试着去爱现在自己，试着去赞美现在身体可以做到的任何事情。像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例子，就前一阵子因为我运动过度然后受伤，就是那时候没有量力而为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在做复健的时候我其实就一直很想要再回去运动，因为就觉得流汗然后运动感觉是好的，然后那时候就是物理治疗师有帮我测试一些动作，他测试完了之后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的深蹲做得蛮标准的，你的脚其实 承重的能力很好，看得出来是一副有在运动的霸体。他那时候就这样讲完之后，我就开心了一整天。我觉得我当下是真的觉得很开心，也很感谢我的身体是这么的给力，或是我有善待他，然后我有好好的回馈他。我觉得这也算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好，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好了，就是从关于肥胖啊，对于肥胖的人的认识，对于肥胖的成因，跟我们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我都做了一些分享，希望这一集能够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如果是正在经历对身材啊，对肥胖很焦虑的人，也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共鸣跟安慰。喜欢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五星评论，或是留言任何你想说的话，也可以追踪说说心里话的 IG。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